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8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放下自我真的很重要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9日。我于1997年得法，至今已经26年了。回想这么多年的修炼历程，真是惭愧无比。一路走来是跌跌撞撞。要是再刨去自己浪费的光阴和不实修的时间，自己的实修时间就少得可怜。原因在于面对大法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，把大法当作人生的精神寄托，人心繁重，自我强烈，被名利情所牵绊。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我在修炼中最重要的体悟，那就是放下自我真的很重要。我在家里是老疙瘩，意思是老小，年轻时除了吃喝玩乐啥事不管，我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，不喜欢受人管制约束，挣点钱也都大吃大喝了，也没存钱的意识，什么传统的家庭观念啊，我是没有的，以至于漂泊久了，玩累了才想起来，是不是该有个家了。成家的那一年我33岁，成家的钱都是大哥出的。大哥对我的评价就是，性格决定成败，意思就是我的性格注定了将来是个失败的人。我根本不介意大哥怎么说我，我原本就是一个天马行空、性格不济、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的人。我认准的是，八头牛也拉不回，不撞几次南墙就好像此生没来过一样。大姐和外甥女刚从东北回来的时候还没找到房子，就先和我住在一起。她经常说我，你把这个家就当旅馆了呀。那时我在单位管办公室和职工餐厅，整天应酬不断，经常是半夜三更喝得醉醺醺的才回家，进屋倒头便睡，有时喝醉了吐在家里，卫生都是大姐给打扫，我却醉而不知，第二天跟没事人一样，又开始了前一天的生活。修炼后我给家人讲真相，给资料，他们接都不接，大多情况下都是漠视或忽略。我总结了一下我讲真相的方式，发现我的言语里观念上都有党文化的印记，如填鸭式的灌输、自以为是、强加于人、急躁、不让人插话等，那效果就可想而知了。我就在想，师父叫我首先要做个好人，好人应该是什么样呢？想起家人对我常说的话，你的事最重要，一说你就急，从不考虑家人的感受。是啊，以前我对家里的事漠不关心，孝顺父母的事好像和我无关，上面有俩姐一哥，那是他们的事。我被迫害过，家人也受了很大的影响，甚至改变了他们初期对大法美好的印象，障碍着我们之间的交流，阻碍着他们听闻真相。问题出在我太自我了，而师父的新宇宙要的是为他的生命，自我和为他是对立的，不放下自我怎么能为他呢？想来想去，我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，改变自己，先从为他开始。那时大哥大姐都在外地，我就搬过去和母亲一起住，陪她去购物，干重活累活，打扫家务。母亲只靠我父亲去世后矿上给的一点抚恤金，他就执着捡废品卖，用他的说法，那是自己劳动换来的。只要我在家，每次卖废品我都耐心陪他去。大姐很困难，我还没成家，就把房子让给大姐他们一家住。大姐的女儿考大学，我帮着参谋报考志愿，考研的时候我陪他去考研的城市，大哥忙不过来的时候，我就帮助大哥整理文案。利用家庭聚会，我给家人们讲传统文化，讲善恶，讲轮回，讲受污不变、六尺相等故事，破除他们头脑中的无神论和进化论观念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经过几年的努力，终于拉近了和家里人的距离， 他们看到了我的变化都很高兴，现在我讲真相，他们就很容易接受了。小花出战修出为他心。2004年，同修 L 也是我的同学，到我所在的城市学广告设计，并住在我这里。当时很少有人懂技术，需要揭露迫害的真相资料量也大。同修 L 经济拮据，当时我工资高，于是花了将近5000块钱买了一台台式电脑，又安装了宽带，这样既能让同修 L 用这台电脑学技术，也能干大法的事。一朵小花就这样开放了。同修 L 用这台电脑学了不少电脑知识，慢慢的成了我们那里的电脑高手，给当地的同修解决了不少问题。慢慢的，我也开始从同修那学习维修技术，走街串巷，风里来雨里去的为同修服务。有时和同修一起研究技术，试验后推广到论坛，使更多的会员受益。在为同修当好助手中，我体会到了放下自我的快乐，体验了一个修炼人真正为他的意义所在。在疫情期间，我需要在两地来回的跑， A 地的同修住得很分散，有的地方骑电动车单程就得个把小时，保障机器的正常运转是我的责任。我骑着车子一路背着法，什么也没耽误，这辆电动车陪着我跑了上万里的路。有一次回家，路经朋友的店，他一看我是骑着电动车来的，就过来前瞅瞅后看看的，琢磨着这电动车怎么这么能跑啊，还随口说了一句话，你这电动车加持了呀。我回答说，是啊，我这是神器啊，可以加持。随着我一点点的改变，我仿佛看到了一条金光闪闪的大道在向前方延伸。我越是放下自我，越能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卑微和渺小，越是向内找，越是觉得法的无边和伟大。在我看来，生命的提高真的不是想着得到了多少，而是付出了多少，放下了多少，为他人做了多少。我于是在心底默默地向师父说，今后的路我一定配合好同修共同走好，一定要修出无私无我，不负师尊的慈悲救度。以上体会不足之处，还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为什么要进行申诉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5日。我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被中共迫害后，一直考虑要不要申诉。我周围没有申诉过的同修，很多被迫害过的同修都没有申诉的想法。我被迫害后，感觉自己法学的不够，有点跟不上正法进程，并且我在运用法律讲真相方面还有很多认识不清的地方。所以前一段时间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学法，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上公益论坛。为修炼的家人，由于我没能用正念讲清被迫害的事，从以前支持我修炼到现在有选择的认同支持，主要是担心我再一次被迫害，所以申诉的事更是不能提。我看到由于自己被迫害，给家人及亲戚朋友造成的伤害让我心痛。他们起初是支持修炼大法的，但是他们现在都不愿听我谈大法，或者谈起大法，他们就劝我 要替家里人考虑，不要太自私。丈夫更是让我小心，不要再被迫害，从而对我进行种种限制。我一直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突破这种状态，导致我原本和谐的家庭关系出现了种种问题。每每想到那些因为我被迫害而牵扯其中的众生，包括公检法的人，他们参与了迫害我，做了不好的事，可是这不好的事却是因为我引起的，我心里就感觉苦，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？后来我悟到，我应该利用我被中共迫害的事实来讲清真相，救度众生。我的亲人们的心结由此而起，那要解开他们的心结，也可以从这里开始做。我看到明慧网上同修的文章，申诉是公民权利，也是救法官的途径一文，对我触动很大。在看守所的时候，我曾有一念，如果有机会，我一定要见一见我案件中的检察官和审判长，我要给他们讲真相。我想，如果我进行申诉的话，在这个过程中就有这样的机会了。现在我已经在利用进行申诉的话题向家人讲真相了，并且随着对法律知识的学习，我也找到了堂堂正正应对类似警察骚扰等的途径与方法了。随着怕心的消除，我知道在做事中如何修炼了。下面是我写给未修炼的家人关于我为什么要进行申诉的信。对于不同的家人，信的内容我会做相应的修改。您好，关于之前和您说过我要进行申诉的事，几经考虑，我还是决定要申诉。原因如下：一，澄清事实是我的权利，我要使用我的权利。我正在查阅相关的法律，咨询相关的律师。在法律方面，我已经能确定我被判有罪是诬判。作为一名中国公民，我决定行使我的权利，澄清事实，讨回公道。二，进行申诉对于我和我的家人来说都是必须要做的事情。法院对我的诬判给我及我的家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，进行申诉是对我及我的家人负责。对孩子来说，是我把孩子从小带到大，我是一个怎样的母亲，孩子心知肚明。我是正直善良的，在当今世风日下的社会中，各种所谓的新潮思想对年轻人的冲击相当厉害，他们有时会迷茫，看不清方向，把错的当成对的，把对的当成过时的。我以自己修炼的真善忍法理来教导孩子分清好坏，保持传统，尽量不受世俗变异思想的影响，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。孩子对我的思想和行为都非常认可。孩子已经成人，他有自己的思想，他一直在校园中生活，没有接触社会，现在正是他树立人生观的关键时期。而法院的一纸裁定会引起孩子的思考，家庭中的榜样和社会的公认标准为什么会产生冲突呢？如果不妥善处理，他对社会的认知会失真，必然对他将来踏入社会造成影响。作为母亲，我有责任给他展现真正的公益道德。同时，我对这种事情的处理方法也将会对孩子将来真正踏入社会，应对复杂的社会关系产生影响。我有责任教导他遇到类似的事情怎样进行正确处理的方式。在家庭生活中，我认真地做好我作为妻子应该履行的责任，照顾老人，教育孩子，尊重丈夫， 我们的家庭是很和睦的。可是因为我被非法判刑，我丈夫承受了很多本不需要承受的压力，并且对我心生埋怨，认为我给家里添了麻烦。是呀，作为人都希望诸事顺利，风波不起，但这是我的错吗？我修炼真善忍大法，想做一个有道德的人，处处为别人着想的好人，这有错吗？做好人不是应该被社会嘉许，被世人称道吗？到底是谁破坏了我的家庭关系，让亲人之间心生芥蒂呢？我丈夫一直不愿谈我被非法判刑的事，我知道他认为很丢人，他毕竟是有社会阅历的人，他并不完全相信法律的判决，但是因为有这个判决，让他觉得低人一等，所以我决定进行申诉，也是想让他有堂堂正正的底气。我做好人没有错，我的道德很高尚，对我的非法判决是不公正的。我不应该承认这种毫无理由的迫害，应该让做出非法判决的人心虚，真正抬不起头来的应该是他们。三，进行申诉是顺应天意。我身边所有知道我被非法判刑这件事的人，都有自己的认识，可是大多数人还是相信法律。虽然我的人品好是大家公认的，但是他们还是认为一定是你错了才会被定罪，而且公安警察每次找我也是这样说的，法律是公正的，如果你是无辜的，怎么会判有罪？这对我是不公平的，我是无辜的，我为什么要为冤假错案背锅呢？为什么在我清白的人生履历上留下污点呢？是的，很多人面对迫害选择沉默，但是我选择直视和积极应对，所以我要申诉，我觉得这才是对我自己和我周围的人负责。为什么人们都认可我的人品，却都在劝我说，共产党不允许，你就不练了呗。你家人已经为你承受很多了，你就不能为你家人考虑考虑，别练了吧。他们究竟站在哪一边？我正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了，才知道怎么去做一个好人。这些劝我放弃修炼的，为我着想的人，他们其实根本没有想过这种想法是违背良知的。这就像我在一位老师的谆谆教导之下，学会了做人的道理，但是当老师蒙冤的时候，他们却让我抛弃老师，求得自保，这不相当于卖主求荣吗？当初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种种借口，包括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诽谤法轮功，又说什么国外敌对势力利用法轮功等等，这些谎言在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里早已经不攻自破。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，这是共产党为迫害法轮功而制造的借口。为什么不对不公正的对待说不，却来劝我放弃修炼呢？他们是真的为我好吗？他们维护的是政党的利益。强势与弱势不是判定是非曲直的标准，道德良知才是做人应该坚守的底线。他们不知道，他们这样对我说的时候，无形之中给我增加了多大的压力。这不是我该承受的，迫害好人是违背天理的，我选择进行申诉是顺天意而为。四，中共邪党逆天而行，已走向灭亡。共产党讲的是以暴力夺取政权，讲与天斗、与地斗、与人斗的斗争哲学，以强权维持统治，以谎言来欺骗民众，一路上都是以暴力专政镇压过来的。 对共产党来说，维持政权和统治才是最要紧的。这与法轮功讲的真、善、忍、普世价值根本就是对立的。法轮功没有被迫害到，反而红传全世界，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，共产邪灵已在走向灭亡。在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中，共产党采取的手段都是先造谣污蔑被迫害者，发动媒体揭批，舆论上阵，挑动民众的情绪，绑架民众参与，然后把他打倒。从三反、五反到文革六四，再到迫害法轮功，使用的手段都是相同的，这是中共的本质使然。没有道德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。作为修炼人的我，对中共没有仇恨，因为通过修炼，我知道作恶必有恶报。中共的灭亡不是谁去推翻他，而是他逆天而行，迫害善良的报应。明智的人都会选择远离中共，远离他，也就是远离了因他遭到的天谴。五，进行申诉是对恶人的震慑。我结束冤狱回家后，我和我的家人一直受到公安、街道等各部门人员的骚扰。我们去外地看望孩子、老人，都要被电话跟踪、问询。他们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。由于我没有及时制止，而让他们的非法行为极为嚣张。我已经知道，对行恶者一味的承受，只能让恶人的恶行变本加厉。法律是对所有人的，为什么要让恶人钻法律的空子来针对好人行恶事，而我不能用法律来制止恶人行恶呢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小学生都知道这个道理。我通过申诉可以更了解法律，跟公检法的人有更进一步的接触，我会更了解他们。其实他们之中有些人虽然在其位，但并不一定精于业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也有很多人不懂法律，从未想过自己可能会触犯法律，所以行起事来无所顾忌。我依法追究他们的责任，对我自己也是一种保护，让他们不敢随意妄为。毕竟现在执法者被查的人太多了，这也是天意使然。六，进行申诉是给有善念的人一个从善的机会。以前我没有积极的去做申诉这件事，是想到生存不易，不管做什么职业都会有自己的家人，除了公职之外，都承担着为人父母或为人子女的家庭责任。现行法律对于公职人员的渎职有很严厉的责罚，不管我的申诉能否被立案或者是否胜诉，这过程中必会有人受牵连，影响到其工作和生活。但是作为修炼人，我明白天理循环，作恶必有恶报，不是人能左右的。天理如此，谁也逃不掉。事情已经做了，自然要承担后果。如果在我进行申诉的过程中，真有人能够明白真相，找回道德良知，认真思考自己处理的案件，并积极纠正自己的错误，也算给了他一个重新做好的机会，总比遭天谴而不自知要好得多。七，我会以平和之心来对待申诉。记得最初和您谈我要进行申诉的想法的时候，您在假定我没触犯法律的前提下，起初是表示支持的，但后来又动摇了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其实我想，所有在乎我的人担心的是不想让我因为进行申诉招来迫害。我在看守所的时候，听说最初看守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是很严重的，但是法轮功学员、 通过自己从大法中修炼出来的大善大忍的言行，使很多对法轮功有偏见的人改变了看法。所以我在那里可以自由地练功，环境已经宽松很多了。在法轮功遭受最严重迫害的时候，也没出现过法轮功学员与人暴力冲突的事件。我进行申诉，也会以和平理性的方式依法行事，走正当的法律程序，怀着善意去澄清事实。我想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，好与坏，是与非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。没有人与我有任何个人恩怨，我把事情讲清楚就好，毕竟每个人也都得为自己的未来考虑。公务员法第54条，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命令的，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，以及现在推行的错案终生追究制、责任倒查制等等。这些迫害过我的人能不担心吗？抱着平和之心去做，就不会起冲突。所以我想做做看，在做的过程中，我也会重新认识，调整我的心态，对我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。无论结果如何，进行申诉的过程是有意义的。人本就应该活得堂堂正正，挺起腰杆做人，这才是人应该有的样子，是吧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家人看了师父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之后的变化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9日。以前我一有机会也和家人讲真相，效果不好，给个资料他们连看都不看，接都不接，大多情况下都是漠视和忽略。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后，我悟到里面有一层含义，师父让我们也借机救救家里人。今年大年三十吃完饺子，母亲说吃多了睡不着，我给他放神韵晚会看，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出来后，我拿给他看，母亲看了两遍，新经文的视频版出来了，一有机会我就利用吃饭的空档放给他看，他连听带看的也得将近十遍了。趁热打铁，有一天我把红银递给他说，你孙女早都看过还会背呢，你也看看吧。他看完后，我又给他拿了一本红银三，他也看完了。母亲受益于大法，他先后六次出现脑血栓的症状，都是有惊无险，在医院住几天就好了，摔了胳膊人家都是很长时间才能好，他一个月自己就把甲板给拆了，蛇盘疮也是不到一周就好了。嫂子的爸爸80多岁了，我喊他叔，医院检查他患肺癌晚期，癌细胞已经扩散了，医生说他最多能活6个月，他自己学过算命，也算到自己时日不多了，但他不愿意去医院，于是白天嫂子上班，晚上回来照顾他。由于他夜间情绪不稳定，疼痛难受，连喊带叫的，嫂子晚上根本没法睡觉，熬几天还行，时间长了身体就有些不支了。大哥就打电话问我能不能过去顶几天，我答应了。 嫂子学过医护，教我怎么使用呼吸机、家用监护仪，多长时间吃什么药等，做了很多叮嘱。嫂子和大哥去上班了，我就坐在叔的对面，他脸色苍白，全身消瘦，大腿和小腿都一样粗了。我对叔说，是我师父派我来帮你的，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。我给他一张大法真相护身符，让他随着我念上面的九字真言，他就跟着念。我说，你想减轻痛苦就不停地念。他说行。第二天我先给他读了一遍师父的经文理性，然后播放为什么会有人类视频给他看。过后我就问他觉得听了以后怎么样，他说太好了，我虽然没听过李大师讲过的东西，但是很好，原先我光忙着去赚钱了，不知道人活着的目的。他一上来就能尊称师父，出乎我意料之外，说明他很有悟性，尊重师父。聊了一会儿他说累了，我说你想不想听听我师父的讲法，他说愿意。于是我打开播放器放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给他听，到我走时他听到了第四讲。后来我又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和三退的意义，给他起个德真的化名退了队。看着他一天天的好转，我握着他的手说，你慢慢会好起来的。他紧紧拉着我的手说谢谢。我说你应该感谢我师父。他拉着我的那只手马上松开，合十行佛家礼，表示对师尊的感谢。到我成稿前，听大哥说他现在住在医院里，比以前好多了。趁着照顾叔的机会，我也把理性和为什么会有人类经文给大哥看，他很认真地阅读了一遍。看了理性后他问我，这是你师父三年前就写了，意思是现在这一幕幕正在上演。我说是的，三年前我师父的这篇经文就已经向世人预警了，远离中共才是上策。大哥也深知中共体制内的罪恶，干什么都讲关系，什么都离不开权钱的交易，学术升职晋级晋职称都是你踩我压你欺我瞒的，风气很坏。他把我带去的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、肺癌痊愈绝处逢生的专辑也看了，我觉得他和佛是有缘分的，所以做了些准备。由于有事，我在大哥家只住了四天，四天下来也没睡一天囫囵觉，晚上基本都是眯瞪着眼的状态。叔那边一喊，马上翻身下床跑过去。同时在照看书的过程中，我找到了亲情、埋怨、指责、不耐烦、不细心、不让说、不顾及别人感受、推卸责任、执着于科学等一些执着心和表现。我回来没几天就赶上元宵节，大姐夫来过节，我也给他看了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，他也能接受，也很认可。家人的这些变化在以前我是不敢想的，是慈悲的师父给了我的家人明真相、听闻佛法的机会，佛光普照我家，在此弟子叩谢师恩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